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家人们安。这里是微团契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品读时光灵修书籍分享节目。我是主播馨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与品读时光的同工 Caleb 一起，通过众多新兴伟人属灵前辈的经典著作，伴随您更深地进入主丰盛的恩典之中。我们的节目将每两周一期推出，欢迎大家的收听，也请关注和分享微团契的微信公众号。愿主的恩典通过你我流淌给更多主所宝贵的生命。本期节目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是美国当代著名基督教作家杨菲利的《恩典多奇异》。我们常常歌唱恩典，谈论恩典，渴求恩典，然而究竟何为恩典？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恩典的存在，并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它呢？作者将通过本书带领我们探求恩典的真相。恩典多奇异是杨菲利的代表作，也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本书影响了超过1500万的读者，曾12次获得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出版协商会年度图书金奖，并被翻译成25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我们不禁会问，如此有恩典的著作，作者必定是饱尝了主的恩典，才能如此丰盛地传递主的恩典吧？答案究竟如何？让我们一起走进杨菲利的故事和他的恩典多奇异。杨菲利出生于美国南部种族歧视严重的亚特兰市。当年第一家黑人迁入他们那一区时，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民间仇恨团体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3K 党在他们前面的草坪上烧十字架，他高兴地发笑。他童年成长于把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划分得一清二楚的教会里，他们忽视旧约圣经中大多数的道德警戒，可是自己的那一套规矩却可以与正统的犹太教徒媲美。最严重的罪是抽烟喝酒，其次是看电视，很多教会甚至拒绝观看音乐之声。摇滚乐当时刚刚起步，同样被视为罪大恶极，简直就像是从撒旦来的。当然，一个人的属灵程度除了在乎上述的禁令，还要注意遵守其他的规矩，诸如不可化妆、戴珠宝、星期天看电视、看报纸、运动、看体育节目、男女混泳、女生裙子的长短、男孩头发的长短等等。因此，在杨菲利的成长期间，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以为只要注重这些并非绝对的规则，他就会变得很属灵。然而他搞不清楚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在他观察了其他地方的教会之后，更加深信这种属灵阶级心态可说是非常普遍。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律法主义名目，遵循这些既定的模式就能赢取大众的称赞，想当然的也能赢取上帝的认可。因而在杨菲利成长期间，恩典起初并不是借着信心的话语领导他的，因为恩典这个词已经像其他宗教用词一样，原意已经被过滤，已经信不过了。在一开始，他是借着音乐经历恩典的。 当他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离经叛道，常常聚在一起为他祷告，甚至问他是否需要为他赶鬼。他觉得很受到搅扰、混乱和失序。而当时晚上宿舍的大门是锁上的，好在他住在一楼，所以他可以从自己房间的窗户爬出去溜进教堂。那儿有架9英尺宽的施坦威大钢琴，在黑暗的教堂里只有一线灯光看谱。他每晚都会在那儿坐上一个小时，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肖邦的前奏曲、舒伯特的即兴曲。虽然在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和他的身心好像都在困惑状态，然而在那些弹钢琴的夜晚，他却感受到一个美丽、满有恩慈与奇妙的隐秘世界，如云一般轻盈，如蝶翅一般扑朔。这样的恩典在大自然界中也会发生，离开人与思绪的缠绕，让菲利会在遍满茱萸的松林里漫步良久，或在河边追逐蜿蜒飞翔的蜻蜓，或是仰看鸟群自头上呼啸而过，或拾起木头看里面色彩斑斓的金龟虫。自然界赋予各类生物形体与生活天地的稳健与清新，也使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确有荣威、壮丽，也有喜乐的痕迹。杨菲利发现自己经历着神学家所说的普遍恩典，但是他充满感激之情，却没有可以感激的对象，充满敬畏之情，却没有敬拜的对象。因此他开始重寻儿时的信仰，经历了一次真实的蜕变。当他回想自己以前的光景，愤恨、受伤、愤怒，是教会与家庭深处的无恩锁链中的一环。如今他却借着一些小事吹奏恩典的音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所经历的医治、饶恕、美善是单单出于神的恩典。他也渴望教会能成为恩典生长的所在，所以他提笔写下了恩典多奇异。恩典多奇异是一本极其真诚的书，因为杨菲利经历过，也看见了一个无恩的世界极其渴求恩典，所以他凭着爱心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诚实地指出，我们的教会本该是展露恩典之地，而实际上多数时候却成为了罪人不敢靠近的地方。正如他在开篇所提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芝加哥一个穷困潦倒的妓女来找他的朋友帮忙，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找教会，他尖叫着说，教会？我怎么会去那儿？我觉得自己已经很烂，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更烂。这是今天教会面临的真实情形，有罪的人不敢靠近教会。然而当耶稣在地的时候，妓女、税吏这些穷困潦倒、罪恶满贯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因此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何为恩典？借着一个叛逆女孩离家出走的故事，杨菲利带领我们进入了恩典的真谛。在密歇根的一个小镇里，有个女孩由于许多悖逆的行为时常被父母责备辱骂，直至有一天她终于在气急败坏之中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后的生活确实是一片败坏，抽烟、喝酒、吸毒、滥交。只是过了一年多，他终于变得穷困潦倒，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打了三次无人接听，最后用打录机留了言：爸妈，是我，我可以回家吗？我会搭长途汽车回去，差不多明天晚上12点到。如果你们不在车站，那我就坐到加拿大去。第二天，他想好了很多道歉的话，又害怕父母根本不会接待他。直到他到达车站，看到他的家人和亲戚们举着欢迎你回家的大横幅在车站接他，他还没有来得及说道歉的话，父母便把他抱在了怀里。这真像路加福音里那个为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大摆宴席的父亲，而我们的上帝也正像那一位慈爱成疾的父亲。杨腓力深刻地解释了何为恩典，乃是说，恩典不是我们做任何事，无论多少属灵操练或苦行，不论多少神学院得来的知识，不论多少为正义而发起的运动，会叫上帝爱我们更多。恩典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做任何事，不论多少种族歧视或是骄傲或是色情或是奸情或是谋杀，会叫上帝少爱我们一些。恩典意味上帝已经按着他无限的属性尽可能地爱了我们，因此恩典不在乎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而在乎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当我们了解了恩典的真意，我们才有能力在上帝恩典的洪流之中以恩典待人。本书的第二部分为破解无恩的锁链，因为恩典的福音以饶恕为始，以饶恕为终。杨腓力将许多看起来令人无法原谅的例证放在一起，以便让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无恩的心态。当彼得问耶稣，我们饶恕人7次够不够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的确，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许多恶贯满盈的事件，让我们没有力量去饶恕。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也没有能力去爱不可爱的人。然而，杨腓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与人休战，在于人是否愿意与神休战。是上帝走进了人间，领受了人所能执行的最坏的刑罚，钉十字架，并从这最残酷的行动里为人类找到补救之道。他这么做粉碎了不可能改变的罪与罚的定律。加略山上的爱打破了公义与赦免的两难僵局。耶稣以无罪之身遭受了公义最严苛的要求，一举破解了无恩的锁链。杨腓力将法国作家雨果笔下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饶恕的力量。那是在《悲惨世界》一书中，一个被通缉的法国囚犯冉阿让，因为偷面包的罪被判作19年的苦工。 因此他逐渐成为了一个冷酷难缠的囚犯，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没有人能消磨他的意志，最后终于熬到释放。那年头有前科的人出门都得带着辨识证，所以没有旅店会接待他过夜。他在路上徘徊了4天4夜，最后终于有一位主教收留了他。然而那夜仁阿让仍旧本性难改，他半夜起来搜刮了橱柜里的银器，投身于黑暗中。第二天，当警察带着被绑的冉阿让来到主教家里时，不可思议的画面产生了。啊，你来了，主教对冉阿让说，很高兴又见到你。你忘记我把朱太爷给你了吗？跟送你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银制的，值200法郎呢。你忘记带走了吗？冉阿让睁大了眼睛，不能相信眼前发生了什么。主教再三向警察保证冉阿让不是贼，于是警察最后走了。当警察离开后，主教将烛台放到了冉阿让的手中，并告诉他，你要答应我用这些钱做个诚实正直的人。主教的举动无视于人报复的本性，发出的力量就此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冉阿让在自己并没有悔意的时刻如此直接的经历饶恕，而这个饶恕融化了他灵魂中刚硬的戒备。此后他一直保留烛台作为恩典的宝贵纪念，努力地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此刻你的心中是否也有不能够饶恕的人或者事情吗？你是否正经历着因为不能饶恕而带给自己的痛苦，因此无法经历神的恩典吗？愿意恩典通过杨斐里的恩典多奇流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饶恕不等于没有代价，也不等于没有伤痛。然而彭菲霍尔也曾说过，上帝爱他的仇敌，这就是他爱的荣耀。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知道，因我们已经置身于上帝洪恩之中，因我们相信完全的上帝比我们更为公义，也因着我们本是在死荫幽谷里的人，而上帝却全然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清晨的日光照亮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以有永生的指望。我们只有经历过这极大的饶恕，我们才有能力饶恕别人。杨斐里再一次把我们迷住了。美国一位学者高登·麦克唐纳称赞说，他惊人地洞悉这个古老却不成腐的话题，恩典。这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每一页都深深地触动我的心。不知听众朋友们在本期的节目中是否也领受到了圣灵通过杨斐里和他的恩典多奇异带给我们的恩典和感动。我们本期的节目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恩典多奇异的下半部分。主播金香，编辑 Caleb 和微团契电台问弟兄姐妹安，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再见。